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申命记》啊。那么在这个我们把《申命记》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那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啊，这第一个大段落，就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已经来到了摩押平原啊，40年旷野的路程基本上结束了啊，所以在神跟以色列人民之间要最终啊。这个回顾要立定这个律法之约的时候呢，先回顾历程，数算恩典的时候呢，使以色列人能够对神有一个再确认的认识，是吧？所以我们中间呢，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啊，我们常常数算恩典，因为数算恩典的时候呢，我们的关系的建立比较容易啊。如果我们数算亏欠啊，我们就产生抱怨，是吧？数算恩典，我们就产生喜乐和感恩，是吧？人和人之间也是这样的，是吧？人没有这个，如果我们是自私的啊，我们没有满足的那一刻，我们会永远抱怨。人是不完美的，神是完美的，我们连完美的神我们都不满意，是不是这样？何况我们跟人呢，是吧？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人就对他不满意，以至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是吧？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更难相处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学会相处之道啊，看了弟兄和睦同居。那和睦同居的时候，人就要常常用感恩的心啊，用数算恩典的心态来彼此建立关系。那么在子民之约要立定的时候啊，来回顾历程，数算恩典，使以色列人重新思想跟他们立约的这位神到底是哪一位神。然后在第二个，那就是大的段落啊，从第四章到第27章呢，这个中间主要是把这个西奈之约的精神重新回顾，主要10条诫啊，把它重新回顾。然后就是把这个一神信仰，这个信仰要建立起来。所以信仰包括两个大的内容啊，第一就是至高者的位分的确认，第二就是他所命定的法则的确认啊。那么这两件事情呢，就导致了对至高者的敬畏，而产生对他律法的遵守，是吧？所以这个叫信仰。所以信仰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大部分。第一就是至高的权威是谁啊？我们说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的这一位，他是我们的至高者，是我们信仰这个敬畏的那个对象。然后呢，就是他所规定的，他所命定的这些法则是我们要遵守的。那么这个信仰是正确的，本来就该这样，那我们不这么样怎么样呢？这是错误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正确的他一定蒙福，错误的他就受咒诅啊！你走错路你怎么可能蒙福呢？这是不可能的，是吧？所以上次我就讲了，这个信仰的结果是我们达至咱们的祖先所给我们的那一个字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这个最近我们马上圣诞节了啊，有一首诗歌老是在我的心里边，叫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福，神与一口甜同在，叫以马内利，对吧？这个最建立信仰就是蒙福啊，因为整个申命记，整个这个创造，整个摩西五经，就是告诉我们蒙福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就包括这两样。第一，认识敬畏这位至高者，爱他，尽心尽力尽意爱他。然后呢，就是了解他所颁布的法则，然后尽心尽力尽力的去遵守，那么这个呢就蒙福了。所以这个 对于子民，对于律法之约啊，就是神在西奈山的时候已经跟他们立过了啊，现在呢要重新回顾当年所立的那个十条诫的这个总纲啊，然后具体的一些东西应该怎么去处理。因为这个生命记的内容很丰富，不要说繁杂，很丰富啊，里边很多很多内容啊，这个它要牵扯的这个这些关系也很多啊，但是归结起来啊，归结起来要解释它的历程啊，就是比方说这个在旷野里边这些年啊，他们吃玛纳，他们脚没有走肿，衣服没有穿破啊，等等这些东西，为什么啊？为什么要这样？所以神解释这个，神叫他受苦啊，为什么要这样？后来呢，在先知书里边啊，就是在这个耶利米书里边啊，就是神心中始终怀着一个意念，就是以色列人受苦啊，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神心中怀有一个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就是包括着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啊，这个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拆毁焚烧，但是神的心中仍然是赐平安的意念，目的是为要叫他们末后有平安啊，也就是说经过这个患难的造就以后，最后产生一个结果。所以神的内心里边永远是积极的啊。所以你看先知们，所以他们虽然他们指责罪恶，但是每一个先知的最后的结局一定是盼望性的，是积极的啊，是美好的未来，虽然这个过程是艰难的啊。所以这个四十年的旷野的历程是艰难的，甚至于淘汰了一代人，重新建立一批人，但是最终仍然是要带出那个盼望，所以就解释这个过程啊。解释完了以后，最后呢就立定子民和律法之约啊，说以色列民呐啊，你们要安静的听，今天要宣布一件事，你们是神的子民了啊，他是你们的神，神一次拣选永远不后悔，所以今天的以色列仍然是神的选民啊，哪怕他们赶上了全世界，哪怕他们是很糟糕的民，但是就像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了他们了，生了我的儿子了，他不管是好儿子还是赖儿子，他永远是我的儿子，是吧？这个是改不了的，是吧？这个但是儿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边，圣经上说焉有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儿女的呢，是吧？所以神也一样的来管教他的子民。那么那个时候历程结束，约立定了以后，那么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在那个时候的未来啊，那个时候的未来就事先都已经讲明了啊，将来你将要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早就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预言的能力一定出于掌管历史那位全能的神啊，所以只有他有这个能力来说预言啊。在这个今天啊，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经典里边包含着像圣经这样的预言啊，没有的。因为那些讲话的人都不是创造天地万物能够掌管历史发展的那一位啊，他没有这个权威，也没有这个资格，所以人发的预言到了时候是不准确的啊。咱们就说在教会历史上那些冒充的预言家预言基督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没有一个准确的，是吧？1996年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一年的这个祝棚节是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一年的祝棚节我们就在耶路撒冷，那一天祝棚节的那个赎罪日的那一天，我们就跑到橄榄山上去 打出来大横幅，耶稣基督欢迎你再来，在那等等等等等，一直等到天黑，耶稣没有来啊。所以有的预言就是说，97年是哪一年？中国大陆要血洗台湾啊，所以台湾的很多这个基督徒都逃难啊，结果没打，没有血洗，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其实这些预言呢，我们就看到出于人意的啊，但是圣经的那是黑字写在白纸上的啊，这个是不可改变，历史就一定要朝着这个预言来发展。所以我们读懂后来的历史，一定要看生命记啊，这生命记的大纲啊，先说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回顾这个一下以色列出埃及的过程，我们来了解生命记啊在圣经当中的这个位置和关系。那么既然生命记它是整个摩西的这个摩西五经啊，就是摩西所写作的结束，也是圣经的基础，它一定指向基督的，对吧？因为整卷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所以在这个律法的里面有一部分的内容，因为主耶稣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啊，不是这个保罗说的啊，就是因信称义这件事情，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件事情啊，是由律法和先知为证。那在我们的思想里边呢，一想到律法那就是一些规条，对吧？不，律法里边包含着赎罪，包含着这个因信称义。其实因信称义的这个提出来是在摩西的五经里面，是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因着他信神就算他为义。所以早在摩西五经里边早就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信息呢都隐藏在整个的这个律法的里面了。那么最关键的，我们从律法里边来了解因信称义的这个原理呢，就是会幕的侍奉啊，就是后来的圣殿里边的侍奉。整个会幕里边的侍奉就是因信称义整个侍奉的原理啊，都在这个会幕的这个规定里边，从献祭、赎罪、燔祭、平安祭啊，包括以色列人的节期啊，整个这些东西那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么在刚才我们讲到对以色列历史的未来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里边就预言了以色列要重新把他们从这个他们进到的迦南地里边赶出去啊，分散到全世界。其实那个时候呢，就表示着那种因律法称义，在律法里边蒙福的那一个约的那一个部分的结束啊，那一个部分的结束，那不可能的了啊！借着他们的被赶散，借着地上的圣殿被拆毁啊，所以那一个约的结束，然后才另立新约啊，他指向耶稣基督救赎。所以呢，在律法的里面啊，他一方面他在预备预言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同时呢他也借着以色列这个百姓啊，成为普世百姓的一个代表，说明按照人的努力用人的方法这个达到神的律法的要求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样呢这个生命记啊，包括整个摩西五经的律法里边，其实圣经上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边就说他是一个训蒙的师父。训蒙就表示人懵懂不明白，是吧？不明白什么东西呢？第一，不明白神的心意；第二，不明白人性的弱点，是吧？以色列人一直认为说哦，我们好好的努力的遵守我们就能够做到啊，他一直是有这个认为，这个是懵懂的一个部分，就是表示对自身的被造的地位和有限性没有客观的认识。 所以没办法，神只能把你放在历史里面，让你经过实际的见证，使你知道你是做不到的啊，律法你靠自己是不行的啊，你必须要靠神的救赎，而且救赎了之后，你想要维持这个不犯罪的那个状态，也必须靠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完全的同在，上帝的能力与我们完全的同在，才有可能。不然的话，你仍然是不行，是吧？就算我们在地位上得救了，你还是不行，是吧？所以最后呢，主耶稣用过一个比喻，就是说他是一棵树，我们是这个树上的枝子，对吧？这个枝子若离了树，他自己怎么能活呢？啊，自己怎么做？不可能的。所以这一个关系就决定了，只有将来我们回到天家去跟他完全结合的时候，所以圣经里边说，那是一个好像夫妻结婚一样的预表，表示因为夫妻的关系啊，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啊，表示一个完美的结合。那么这个是预表着将来有一天我们被提啊到天家去，那么我们与基督成为一体，那么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战胜罪恶的力量才能在我们的身上完全的体现出来，而且我们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离开这个软弱犯罪的肉体啊，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保证我们不再犯罪。所以基督徒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跟基督是立约，立约表示什么意思？立约表示这件事情还没完呢，是吧？这个就好像我跟你做生意，咱们先签个合同，签合同，合同还有效的时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这桩生意还没做完呢，是吧？这个生意做完了，这合同就无效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还在与基督建立关系的那个过程里面，这关系最后还没有完成，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新约结束的时候，我们与他完全结合，这件事情的最终结束啊，现在还没做完，还在约的过程里边。约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边大家都互相约束自己啊，然后最终要达至那个走到那个结果。在这个中间，既然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中间就有可能毁约，对吧？有可能毁约，因为这个事最后还没做完嘛。所以有人说这个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啊，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啊，那就是不需要约了嘛，是吧？那就是新约已经在你身上无效了，是吧？因为你已经做成了嘛，那还要约干嘛呢，是吧？这个约的意思就是大家都要守约。那么既然就是守约，中文这个约很有意思，这个字包括着你约束你自己来把最后这个结果做成。如果你不约束你自己，你违约了，你就要受到约的惩罚，是吧？所以像这些呢都在这个生命记里边啊，把这些原则，把这些基础都立定了。所以这样呢，我们就从生命记的这个摩西五经的里面，我们就整体的在从今天的这个新，尤其是我们在新约的光中啊来了解，其实它是整个为后来的救恩奠定那个基础。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呢，读生命记的时候，尤其是啊，最终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是要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福音里边去的啊。这个是如果我们读到最后，因为真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啊，三读两读就读到犹太教里边去了啊，就回到旧约里边去。新约教会不少这样的教会啊，这个尤其是受到犹太人影响的，比方说耶和华见证人啊，所以读着读着耶稣基督没了，读会到旧约里边去了啊，比方说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啊，这些都是读着读着就回到律法主义里边去了啊，不对的，弟兄姊妹，要解释旧约，要解释五经，摩西五经，只有在耶稣基督在新约的光里边，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把握，正确的理解 而且也确确实实他原本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就明白了啊。那么在这个启示录里边啊，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边一开始就说明了神启示的这个原则，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不仅仅是启示录，整卷圣经都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咱们仔细读旧约的时候，耶和华这个词它就是指的自由拥有的上帝啊，我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这是都是同样的概念，是吧？那么这一个称呼是三而一的上帝都适用的，是吧？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耶和华，圣父是耶和华，圣灵也是耶和华，都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啊，三而一的神啊。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他说耶稣是被造的啊，他错了啊。所以他很不能理解三位神怎么又是一位神。犹太人也是啊，犹太人定基督徒一端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是多神论啊，因为律法里边明文规定这个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他是以色列啊，你要听，因为你的神是独一的神。所以怎么就出来三位神呢？是吧？这不成了多神论了吗？啊，当然，三而一的神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没有人知道，因为他对我们是超越的。但是大概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圣经说，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对吧？有没有成为一体啊？啊，没有啊，是吧？男的还是男的，女的还是女的，是吧？实在不行了，还离婚了，是吧？所以，但是父母在英文里边是一个字，中文叫父母，英文里边叫 parents， 它是一个字，表示二位一体，对吧？他们共同成为一个，就是孩子们组成的这个家庭的家长，对吧？所以他们是同一的，但是是两位。那么神是三位，是吧？神是三位，所以这三位到底是中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三位人父母两个都是人啊，那么三位神他们都是神，是吧？所以，但是在这个对于创造人类和拯救人类的整个这个过程里边，三而一的神是有分工的，就像父母之间他们是有分工，角色不一样的，是吧？这个那么上帝说男人是头，女人是不是身体啊，女人是一个跟随者啊。那个头呢，我常常说不是指的这个头的意思，是头啊。这个北方人加个耳滑音呢，它就表示有这个意思的不同了啊。所以这个头呢是表示他是一个带领者啊，这个所以分工是不一样的。那么三而一的神他的分工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父把整个的这个要启示的信息的工作的计划等等所有这一切交给子，圣子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啊，同时呢把这个信息在启示给指给他的使者天使，天使在这个基督跟天使之间经过天使中保的位分，在启示给他所拣选的众先知们啊，包括摩西，包括最后的老约翰啊，这个启示出来，然后把它写在圣经里边，然后指示给普世的人啊，使得教会的人，使得我们今天教会的人就可以领受了。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三而一的神整个都在工作，在这个启示的工作当中，圣灵一直在参与， 所以这个工作圣灵一直在参与，对吧？从起初一直到末后到最后，这中间三而一的神始终在工作。所以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父差遣子透过圣灵的工作把这个事情来做成，对吧？所以 这就是我们看到整本圣经的整个它启示的这个原则啊，都虽然这个启示的内容、启示的对象是渐进性，对象不一样的啊。这个那时候是摩西，后来是众先知们啊，四十多位神所拣选的先知，但是它的原则是一样的啊，都是透过这样的原则。那么它启示的中心思想也是一样的，这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信称义，赎罪，谦卑认罪悔改，认识他是神啊，存着敬畏的心去顺服他。这整个的启示完全都是这个内容。那么使在亚当里边失丧了的他自己的子民、他自己的儿女回家啊，整个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那么在这里边呢，说信蒙的师父啊，就是以前以为我们自己能够摸回家去，找到回家的路，圣经说不可能的啊，就是告诉你这条路你也走不过去啊，所以必须救赎。所以从创世纪一开始，这个亚当夏娃被定罪之后，从伊甸园里边赶出去的时候，神就第一次献祭了啊，那就是剥了皮给亚当和夏娃做衣服穿啊，那就表示了流血赎罪的这个概念，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启示出来了。而那一张皮说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是遮盖我们羞耻的，是吧？所以你要承认你自己是羞耻的。所以亚当和夏娃知道他承认自己有羞耻了，是吧？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去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编裙子，那个遮盖是不完全的啊。所以上帝就用一个动物牺牲，然后剥他的皮来遮盖我们的羞耻啊。所以咱们中国人就造了这个字出来了啊。所以这个羊在我上面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整个的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启示的就是让我们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这个概念是贯穿在圣经里边的，贯穿始终的啊，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那么上帝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边，他启示刚才说他的内容很多啊，这个比方说神的律法的颁布，他把这个我们的道德标准颁布出来了。圣经告诉我们，律法的颁布是要叫人干嘛啊？哎，叫人知罪。他把你定罪，这是律法的作用，但是律法没有能力让你不犯罪，律法里边是没有能力的。那他只是告诉你，就我们的良心也是一样的，他只是告诉你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但是他没有能力让你做对而不做错，是吧？所以我们的良心和律法的功用是一样的。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良心告诉你这个事你不能做，他说完了他就跑到一边去了，他就不说话了，啊，然后呢你听见了，你想一想，嗯，我还是做吧，啊，你就没有听良心的话。但是良心帮不了你的，是吧？等着你做完了以后，良心他又出来了，他就告诉你你缺德，哦，你做错了，所以你就做了亏心事。做了亏心事怎么样呢？就怕鬼叫门，对吧？因为你知道你做了亏心事要被定罪，要惩罚的啊，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但是一旦等着我们做了太多的错事的时候呢，圣经上说我们的良心好像被烙铁烙惯了一样，我们不再怕了，是吧？ 而且我们生活的世上觉得什么时候报还不是管他了，是吧？反正虱子多了也不咬人呢，是吧？说一次谎脸红，说了一万次谎脸还红吗？每次红的不都烧着烧糊了吗？对吧？管他了，脸皮就厚了，是吧？也不红也不红了，这就是人性，是吧？但是不因为人犯多了罪，神就不再惩罚，神仍然要惩罚的。所以律法不能救我们，它只是定罪。所以呢，圣经在旧约摩西的律法里边就启示出救赎的概念，就出现了赎罪，就出现了献祭这样的事情啊。在整个的其实从创世纪一开始就神第一次献祭了，然后之后一直献祭，最后在圣殿里边，在会幕里边，在律法里边就规定了整个赎罪归向上帝翻祭啊，最后与神和好平安祭这样的一个预表。当然那是一个预表，因为到了这个希伯来书里边才说这个牛羊的血不能除罪的啊，所以神的儿子来了。所以我们在读整个旧约的时候，我们就把基督读出来，这就是我们整个今天信仰的根基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地图拿出来啊，回顾一下整个出埃及的过程。然后呢，我们摩西五经我们就算是做一个总结啊，我们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啊。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啊430年，为什么是430年？我们还不是十分太清楚。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啊，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那么在埃及的时候是什么状况呢？是奴隶。那么这个预表着，因为埃及代表着世界，预表着世界啊，法老代表着魔鬼啊，然后神的子民代表着我们这一些被拯救被拣选潜在的神的儿女啊。以前你也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在世界里面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啊。那么我们是为什么做了奴隶？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人性软弱犯罪，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成了魔鬼撒旦的奴仆，他借着我们的情欲来驱使我们。那么神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摩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就预表着基督啊，他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罪恶的奴仆，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法老的奴仆一样，要把我们从那个地方来拯救出来。那么在拯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想，因为他们从兰塞啊，从这个歌山地出发啊，本来呢他们可以从这个地方过来到迦南地区啊。那么迦南地预表着应许之地，同时呢在希伯来书里边说进入迦南预表着进入安息啊。那么圣经里边说，希伯来书里边说的啊，说如果约书亚已经把神的子民带进安息里边的时候，圣经就不必再提别的安息了，对吧？但是不是，这个只是一个预表而已。那么这个预表什么呢？预表基督徒，神在耶稣基督里因信称义的神的子民进入天堂，进入永久的天上的家乡的那一个预表，是吧？因此在这个整个的出埃及的时候呢，就有两个水啊，一个呢就是红海，一个呢就是约旦河。那么这个一开始他们如果要走这条路的话，他们很快就到迦南地了， 但神说不行，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困难，会遇到征战的。神说免得他遇到困难征战，因为他方便去也方便回来，对吧？所以呢，神不准他走这条路，然后怎么办呢？就把他从这条路上不可以，那然后就往回走了。那么他们就开始弯回去走红海旷野的路。那我们知道这个下边我们划不开，红海这个整个西奈半岛完了以后，两个红海的叉下边就合成一个，然后就进入到印度洋里边去了。然后下边就整个非洲大陆了，那是没有路可走的，因为从非洲到亚洲其实只有这个上边这一点点的路程可以过来，其他地方都过不来的，那往下走是过不去的。所以最后呢，神使红海的水分开，使他们过去了。这是第一道水，表示得救，表示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过红海表示着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彻底的断绝，所以埃及的追兵进到红海里边的时候，红海的水就把他们淹没了，表示世界的势力永远不可以再在神的子民上有任何的作用了。神自己的工作使他的子民透过红海进入到神的与神同在的状况里边去，跟世界彻底的告别。所以我们讲到红海的水过去的时候是分开的，他们后悔了，他我们说回埃及吧，回来的时候水还会分开吗？不会，不可能了。所以这是一个单向的，是一个单向的。所以呢，去的时候是永生之路，回来的时候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基督徒蒙恩得救，不可以再回到世界里边去。如果再回去的话，圣经上说，那使他得救的祭物就再没有果效，使他再不可能悔改，所以这个一个背叛了自己信仰的人，还能不能够重新再信仰呢？我不敢说，但是。但愿我们不再走埃及回头的路，凡是在旷野里边想要走回头路，他走不回去，就算他想回去，他就倒闭在旷野。这个是当时他们到加底斯的时候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去吧，凡是说这话的人通通倒闭在旷野，对吧？然后他们出来以后呢，走了三个月的路程，就来到西奈的旷野，来到神的山，就在那里第一次立约，借着摩西在西奈山上就立约了，十条诫在这里颁布下来，神要使以色列人成为属神的子民。那么我们一直强调啊，神这个属神的子民在普世当中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的那个位分，是吧？那么这个是以色列被拣选的那个目的那么在这里我们重复一下因为这个有人以前没有来听的我们再重复一下，神呼召以色列人四大目的神呼召以色列人四大目的。第一，神的律法，也就是说神的话语要透过他们颁布出来这个是圣经里面说的以色列人有什么神的圣言教导他们那圣经要透过这个子民来写出来所以书写圣经的人一定是以色列人。所以后来怎么启示跑到阿拉伯国家去，借着一个穆罕默德来启示出来，我们不承认这一点然后后来又跑到美国去了，又搞出一个摩门经出来，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所以这个圣经一定是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来启示出来，哪怕当时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像但以理书它仍然是圣经里边的一个部分，那神的子民要颁布出来。 这是第一件大的事情啊。那么第二件大的事情呢，就是要预备，因为他颁布了这个圣经要干嘛呢？要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啊，要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耶稣基督来了，是吧？那么他降生在哪里？降生在神的应许之地，他生在伯利恒啊。他生成谁？生成以色列人，生成犹太人，生成大卫的后裔啊。这是神要做成的一件事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他要向我们证明，透过这个子民啊，要向我们证明他不可能借着律法来称义的，他必须走因信称义的道路啊。所以以色列人向普世的人见证，人凭着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得救的啊。最后就是以色列民成为上帝预言做工的时间表啊。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历史，你就在看神做工的进程啊，包括着上个世纪以色列重新成为自己的国家啊，这就标志着整个神救赎工作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啊，马上世界就要结束了，对吧？所以这个民他的拣选这个四大目的啊，我们就看到人纵然失信啊，神总是信实的。所以在这个民当中，神的四大工作都做出来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非常受益啊，从这个以色列这个民当中，所以我们读的圣经是人家写的，是吧？耶稣基督是从他们中间降生的，是吧？这个整个对于人性的认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着以色列人，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一读，我们就觉得，哎呀，我好像就是我们呢，是吧？他们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嘛，是吧？啊？第四点就是以色列是神做工的时间表啊，以色列的历史，这个民族的历史，这个民族。所以第一，圣经的颁布；第二，基督的降生；第三，人性的启示；最后一个，历史的进程啊，在历史进程，就这个民族的历史，就是神做工的进程的时间表啊。所以我们研究这个民以色列民的历史，就知道神的预言他的工作到了一个什么情况啊。虽然我们不能准确的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但是那个大概的情况我们知道了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圣经里边有好多好多的神的子民的预言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神整个做工的这个计划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一方面了解神的计划，另外一个方面就看到上帝的信实和他的大能，神的信实和他的大能啊。所以神拣选这个民族啊，我们归结出来这四个大的这个目的啊，是我们能够从中了解了啊。那么立了约以后呢，从西奈山啊，这里有一条线啊，这个地方叫加底斯。那么从西奈山到加底斯只有11天的路程。他们来到加底斯以后，其实他们走正规要走过去11天，其实他们走了不止11天啊，因为在这中间他们就出了好多事啊，就开始发怨言，就开始这个那个啊。那么其实他为什么说11天的路程，就表示那个并不是太远的一段路啊。但是他到了加底斯以后，就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走了40天回来了。其实40天走路也不远的，对吧？转了一个圈40天就回来，小小的地方。报告说那地虽然很好，但是那人太强大，所以呢我们进不去。所以他们就在那反叛发怨言，说我们把摩西和约书亚加勒打死，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吧。所以神在那里就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神的子民，既然是神的子民，他必须认神是神。在我们主耶稣主导文里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下边一句话什么？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英文里边叫做 Let God be God， 就是让上帝在你的心中是上帝，对吧？既然他是上帝，他是全能的，那你就要按照他的话去做嘛。他还有能难成的事吗？但是这个以色列人说，哇，迦南人这么高大，我们还是别进去了。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神也没用，是吧？面对这样的这么强大的敌人，上帝也没办法了，是吧？所以 they don't let God be God， 他们没有叫上帝当上帝，他们认为上帝是不能帮我们的，是吧？所以这样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不行。所以神说 OK， 既然你们不想进，那就不要进了，然后就重新回来走红海的路，在旷野里边漂流40年啊。然后呢，一代的人过去了，然后他们就开始从这边上来啊。这个民数记的后边，其实他们已经跟亚拉德王啊，亚拉德就在这儿啊，打了一仗，打赢了，但是说不行，不能从这里进，然后他们又折回来走红海的路，然后又从这个地方叫亚拉巴旷野啊，他们走到红海路以后，从这里要回去，所以这边呢，这里是下边是以东地，然后下在上面是摩押地，然后是亚门地。啊，不是这个门啊，这个提手那个门。然后下边是基列地啊。那么他们到以东这个地方，以东人不让他们走，他们本来可以从这上来吗？不行，所以他们绕过以东地，他们想从摩押地过来，摩押人说不可以，所以他们绕过摩押地，就从摩押和亚门的中间的这个地方过来，他们就来到摩押平原啊，那个地方叫摩押平原。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山叫尼泊山，摩西最后死在那个山上啊。他们从这里过来的时候，本来从以东可以过去，不能走，往回走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座山叫做何尔山啊。那么在何尔山上，这个亚伦就死在那儿了啊。所以我们去佩特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西尔山的山脉远远的看到那个赫尔山顶上这个亚伦的墓还在那里，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从这里走过来了。那么他们走过来的时候，那么河东有两个大的亚摩利王在这个位置啊，下边这个叫西红，上边那个叫恶啊，恶啊。然后摩西先带领以色列人把整个的这个西红和噩，这个西红和噩本来他是亚摩利人，他是约旦河以西的，当时他非常强大啊，所以他们就从约旦河以西过河，然后征服了这一块土地，就从亚门人、基列人、摩押人、以东人的手中夺来这一块地。那么那是神要叫以色列人消灭的七族之一啊，先把约旦河以东的这一块亚摩利人的土地先拿过来了，然后约旦河以东两个支派留在那里，然后在这一个约旦河平原，那时候这个约旦河以东的这个亚摩利人地已经拿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神颁布申命记，就是在约书亚要带领他们过第二道水，就是约旦河啊。约旦河预表着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命的结束，这一个肉体没有了，表示约旦在以色列40年旷野最后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个生命要留在旷野啊。所以我们从娘胎里边，从亚当继承下来的这一个肉体要留在这个世界上，是吧？然后从耶稣基督里边重生的那个生命要进入到永远的天国里边去。 所以在旷野里边新成长起来的这批人要渡过第二道水，就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那个叫做进入到安息的预表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地上的时候，他们不可能进入到安息，因为律法不能得救嘛。安息表示什么意思？就是神创造的第七天的状态，那就是神与人同在啊。那么那个时候神与人的同在有没有呢？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在哪里呢？在会幕的至圣所里面。但是会幕的至圣所里面中间有一个幔子，把至圣所和圣所给隔开了，表示那个时候神在人的中间是象征性的，通向至圣所的路还没打开。所以通向至圣所的路什么时候打开了呢？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的时候，那个幔子撕开了，所以表示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所以这样呢，这个我们就知道啊，生命记最后摩西在这里来向以色列人重申律法，重申诫命，立定子民之约，回顾历史，使我们知道立约，使他们知道立约的对象是谁啊。这个然后呢，摩西就死在那儿了。所以摩西五经结束，这个神的一切的应许预表啊，这个律法全部都颁布出来了，都完成了。这个时候约书亚新起来的一位领袖，所以约书亚这个名字也叫做，就是和耶稣是同一个名字啊，叫耶稣啊，啊是同一个名字。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耶稣主要的是从希腊文来的啊，好像我们叫做 Christ 啊，这都是希腊文来的。在希伯来文里边呢，就是约书亚，这个 Christ 叫马西亚，就是弥赛亚啊。所以这个现在的以色列人的基督徒，他们叫耶稣哈马西亚啊，我们叫耶稣基督，他们叫耶稣哈马西亚，就是耶稣是那个弥赛亚啊，约书亚那个弥赛亚。所以约书亚也预表着耶稣基督啊，这个把我们带到带入带进安息里头去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摩西五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整个这个过程呢，大概再回顾一下啊，使我们了解这其中的意义的所在，是吧？然后咱们在灵修读经的时候，我们就大概抓住它的重点啊。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读圣经，因为要讲的内容太多了啊。那么大家回去自己读圣经啊，在这样的一个框架的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概念的里面，因为咱们圣经概览啊，关键的问题呢是要大家了解圣经啊，然后大家自己好给弟兄姊妹提供这一个你自己回去灵修读经的时候的一个帮助啊。大家千万不要听了这个圣经概览以后就觉得懂了，然后回去不读了啊，那真的是不行啊。咱们绝对不是取代大家回去读圣经的，而是指导大家来读圣经的，好吗？好，我们请大家一同再站立啊，我们为着我们查完了摩西五经，我们向主献上感恩。天父，我们在学习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内心里边主啊真是感动火热，主啊，因为我们看到你的智慧，你的大能，你的慈爱，主啊，你救赎的恩典，主啊，都在你启示的话语和实际的人类的历史当中都显明彰显出来。天父，我们求你给我们那一份的智慧，求你给我们那一份的信心，主啊，求你给我们因着信而产生的顺服， 好是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福分都能够丰丰满满的临到我们每一位。主啊，我们真是用我们的口，我们觉得太有限了，我们无法把你的荣耀，把你的恩典大能全彰显出来，就求你在我们平日的弟兄姊妹的生活当中，借着我们的生活的经历，借着我们每日的灵修，主啊，你再一次向我们的心讲话，使我们能够更深更准确的来认识你。主，我们今天的查经到这里结束，谢谢你使我们能够顺利的完成摩西五经的学习。主啊，我们把接下来我们要学习旧约历史的圣经概览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谢谢主，你赐福我们今天以下的聚会，这样的祷告感恩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